好，就是后来就请我那个我婆婆我先生下来，就来请媒婆下来就是提亲，然后我还好，我那时候我婆婆就是为了那一当下应该讲是妈妈，我婆婆跟我先生非常的疼爱我，他就先跟我说，我跟你讲啊，你因为我没有跟他讲说我跟我爸爸之间的那些的那些的那个内战的那个那什么冷战的情况，我没有跟他讲，然后我婆婆就跟我说，等一下啊，他先跟我说你爸爸是怎么样的人，我说我爸爸人不错，顶多会跟你讲那个道理，拿一本圣经会跟你讲说，哎，我跟你讲话怎么样，你要去习惯。你要习惯我爸爸讲那个圣经道理，这样他说哦，好了解这样子。那还好我虽然我爸爸不是很高兴这样子，好歹他也到时候来此是客，他会面带微笑。然后我那个媒婆就说，谢谢你让你的女儿嫁到我家里来。那你要什么聘金啊？你开口，你任何开口，我们都会答应，说都会答应的要求。那我爸就讲说，我又不是卖女儿。我的女儿是，他讲什么？我并不是要卖女儿，女儿是神所给我的产物这样子。那唯一就是因为你们家跟我们家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我唯一的开的条件就是，我不希望你们去，阻挡我女儿的宗教。然后第二个是，不能去祭拜偶像。第三个，不能帮您准备祭拜偶像的祭物。第四个是不能拿香拜你们的祖先。然后我婆婆就觉得，哎，就这么简单啊，不用花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你就把女儿嫁过来了。那我婆婆就说，先把女儿嫁过来再说了，搞不好我很好说话，这样嫁鸡随鸡这样。哎，没想到我在我婚后的时候，第一件事结婚的时候就要去拜祖先，那边很多人的拱骂，我们老家，我夫家老家在彰化。有很多的亲戚都出现，什么阿嬷啦、阿祖啊、什么叔公啦，那个就长辈都出现了，一整排，很传统的闽南人，整排这样子，然后就介绍说我是余家第几代的媳妇，这样又拿那个香这样，我就很不客气，我真的没有礼貌。那时候我就瞪我先生，在瞪我婆婆，你拿香干嘛？你拿给我香干嘛？然后我就不接受，就对了。后来我的阿嬷，就是我先生的阿嬷，他就讲台语哦，他说，哎，这个他讲台语说这个媳妇怎么这样子啊？来看祖先，来看祖先啊，就是要诚心诚意啊，要拿香来敬拜啊，要不然你怎么嫁入我们余家这样子？我就当作我听不懂闽南语这样子，我就这样念我先生呢。你再给我，你再叫我拿香，我回家你试看看，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不是很好这样子。然后我阿嬷说，哎，这个媳妇她讲闽南语，这个媳妇怎么讲不听啊，讲没听啊。然后她说还她什么还她好呀，我反正她就讲这句话这样子。好啊，我就顺着你的方式，我就当作听不懂这样子。我就看我婆婆，我打电话给我爸。哦，我婆婆说，哇，这个媳妇她也知道我的个性，就是。我不要就是不要就对了，他就叫我公公，他说，哎，去跟你妈妈讲，这个媳妇是基督教的，他爸爸说不能拜偶像啊，不能拿香来那个祭拜祖先这样。然后我身边的叔叔，余家的叔叔跟长辈一就是要我拿香就对了，我真的差点要翻脸了这样子，因为我公公就帮我解围，我公公说。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啊，他听不懂在讲什么啦，他说不要就是不要，然后你讲什么他就不要这样。然后我公公我婆婆我先生都帮我解围了，就是在我们祖先面前就点头这样子。我就一离开，我就跟我婆婆讲，你下次再叫我拿香，再叫我拜拜，我跟我爸讲。然后我婆婆说，怎么有这种媳妇啊？我说我爸爸跟你讲的就一条而已，就这么一条，你都没有照了，你不要以为说我嫁过来了就应该依照你这样子。然后说好吧好吧，因为我爸爸跟我的婆婆年纪有相当，因为我婆婆蛮年轻的嘛，然后她对我爸爸虽然是亲家，可是那个年纪的辈分又属于大一代的感觉，她也是觉得答应过老人家的话她应该要守信这样子。所以在很多的机会，就是不是很多，就在很多的场合每次都是要叫我 拜拜的时候，或者我婆婆说，哎，阿官啊，去准备那个，我们什么时候要拜拜，我们去买东西这样。我说妈，很抱歉，你要拜你，我说去买东西要吃，我会帮你去买，我愿意帮你的左右手去帮你去买东西。可是你叫我去帮你准备东西去祭拜偶像，我说我要打电话给我爸，我每次都讲说我打给我爸，好，婆婆就担心了。后来买了，没关系这样。然后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是因为我的夫家余家呢，他们全部都是拜偶像的，所以每次在，因为所谓的全家人应该是要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情这样。那我就在我们家里，我是一个非常异类这样子，因为每次因为婆婆要拜什么土地公啦，什么初一十五啦，还要拜我公公，还要拜祖先一大堆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他们在拜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全家人都要到，他们要到就拿那个香，就是拿那么高高的，就不想让拜。然后我就是唯一就是我就躲在那个角落这样子，人家以为是我这个媳妇不孝顺。其实真的在那个家庭长大的我在那个家庭生活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快乐。以前就认为说找个所喜欢的人没有错，我这个先生是我所选择，我没有后悔。只是说每次在共同家庭的信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不能融入那个家庭。我明明很爱这个家里，我公婆婆我的都真的很疼爱我，真的。只是说一家人就要同心，可是那个同心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说啊，以前怎么那么不懂事。如果回到以前的时候，我应该再回到原点的时候，真的，如果没有所谓的如果了，我是这么想说啊，嫁给主内弟兄，我就不用在生活上有许多的征战，然后跟不满跟不平安。然后这个时候我都没有来教会哦，我只是遵照我爸爸的意思说这条戒律不可以做这样子，我的生活还是很平安，很顺利，很平安。然后就是在开始的第一个试炼。这个中间过程主耶稣并没有惩罚我，我真的是很顺利。那我第一个试炼就是在，因为我先生本身，因为他们家里都是做贸易公司，那我先生是负责进口海产业，进口海产贸易公司。他在23、24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老板，他收入很丰厚，我们一个月收入就相当于高阶主管的年收入。因为我们是进那个很贵的鱼，龙虾、石斑类都是高单价的，所以我们那个订货量很大。所以我们但是不懂事，很年轻。然后我在24、25岁结婚的时候，那个钱赚得太容易了，这样子。然后，真的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啊，真的太年轻了，我就开。讲这些自己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是个很严谨的人，我不会去诉说自己的缺点，我会跟你讲我的优点跟我长处，可是在我的缺点我很少去裸露出来。然后就是在这个中间，真的人真的不知惜福。我跟我老公就是因为太年轻了，第一是钱赚得太容易了，然后就是太年轻了，我们就开始迷上赌局。老公就打一底10000块的麻将，然后我们还会再去那个所谓的酒店八大行类，还会再去酒店八大行类打麻将。哦，就是这些，反正不是很好的行为就是了。那可能就是遭天谴吧，然后这样玩下来。因为就算我们再怎么打，因为这边打出去了，那我今天还会有这个收入，钱赚得太容易这样子。然后我这个做妻子的应该要做监督的本分，可是我没有。我跟我老公一样，从聊楼梯，他在旁边打大，我在旁边打小麻将。我打完了，我老公还没打完，我就很无聊，我就去怎么讲，我是很有可能是被，因为我是学商的，那在贸易的手段跟手腕上，我会利用有用的人。所以在我们在报关跟海关跟 海关人员跟进货舱人员，我会利用他们的好处来对给他们回报，就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巧募很多的那个名目，所以会相对的说我有很多的好处，两边都有好处，就对。那都是不正当的行为，做了这些不好的娱乐又做假账，真的神真的不高兴。然后玩了几年下来，那就是台湾这边的海产做的还不错这样子，那就有人介绍说，哎，你们要不要进口一下那个广东，那个那时候那个大陆那边很需要那个进口龙虾，然后我们就做那个进口龙虾，做了很多柜进去，第一次而已，才第一次进那个冷冻龙虾进去，然后在中国大陆那边广东的那边就被海关扣押了。然后我就跟老公说，怎么一回事啊，不是这个生意谈得很好，每个点每个联络人都已经就觉得都是找对人，然后对那个仔细点都谈得不错啊，为什么那个货会被那个扣押，是不是我们少给了什么？因为那当初的那个公安是需要给红包，难道说我们没有给红包吗？然后我老公说该给都给了，然后在查封，他就跟我们回复说，因为我们做进口海产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就是对方啊，就是有机会做那些所谓的走私的违法的东西就对了。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们什么钱都可以赚，就是所谓的进口走私东西，虽然很好赚，很快就赚到，我说那个钱我们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赚。我们都一直信守这个条约，可是为什么我们进到中国大陆那个进口龙虾的时候，里面既然有走私品，有枪跟枪弹，好，我当下是我当下的反应是，我先生骗我，他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情。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我先生说他也没有做这种事情，那不晓中间点是谁害了我们这样子。那东西被扣押，我老公就被叫到那个广东去解决事情，他被关起来这样子，还好用钱解决，把他保出来。那而且重要的是，我们那个柜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花了很多钱。然后那台湾这边不晓得又是那个我们被那个大盘商或者还有那个。就是餐厅倒账，累计加起来就是要负债，要付2000万。我当下惨了，我说我哪来那么多的钱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要去保我老公，我要去还这么多的钱，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当然是先保我先生啊，保我先生。那就我就一开始就是什么事情就先解决嘛，看哪里有钱可以去。总出来的就要先解决，然后我就还好，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求告神哦，我一直认为说我是很有能力的人，我会解决这个事情，我一定有办法解决的。我就跟我先讲说，他在中国大陆，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紧张，我说我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补这个洞，然后就补完了。好像还有1000，我本身的票哈，还有800万的票，我公司的票还有，但是也是600万的票，就对，然后就很紧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然后跟那个海产业的老板借钱，他们都看到，他们知道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堵我们，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当初说什么瓦贴，就是要停我先生怎么样怎么样的。到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都每个人都能逃的逃，就能躲就躲这样子。后来我当然是先找我身边的人，我就跟我公公说有没有什么方式来解救我们这样。我也跟我的，因为我夫家的人他们还蛮有钱的，我就跟我婆婆、我公公、我大伯、二伯，就是我先生的这一家先抓起来。我说你们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然后我再跟他身边的姑姑。叔叔阿姨再借一点钱，这样先借我这样。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因为他认为这个洞太大了，就说就算我借给你了，你们未必有什么本事可以还我这样子。 我说只要我跟我先生还在，我们这个钱一定会想办法还你。但这个中间要借钱没有那么容易，我真的饱受那种人情的冷暖这样子。我第一次啊求人家，因为我一直活在非常顺利平安，就是很痛快的生活这样。然后就第一次觉得说，我要万一要哈工这样子说，哎，求你呀、啊，借你呀、啊，或者说在你家门口，在你家里坐着等你这样子，等你说借我钱这样，这种的等待的事情我都做过了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要把事情解决。后来就回到原点，我就跟我的自己，我夫家这边的人，还好他们，中间过程我忘记，可是我那时候我知道我很辛苦，很辛苦，很累很累，因为我老公他在中国大陆，然后我就，哎呦，我真的很感谢神，那个痛我已经忘记了这样子，当下是真的很痛，可是我现在已经回想，我已经痛，因为我现在已经回来了。那个阶段我还没回来，我还是在自以为是的状态之下，真的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嘛。然后我就解决，不是解决，我就是跟我求我的家的人，然后我大就是他们就帮我解决了这1000多万的钱，让你还了。还没，他们不肯借，他们不肯借。那时候我就很难过，很难过。我第一次，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了，没有人可以求了。我自己以为说我很了不起，我很行的人。我那当下不晓为什么，我第一次的蹦跪下来，我就跪下来了，我就是说，主啊，我承认我错了。我说，你所给我的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所以我们讲的恩赐，给我这么多满满的物质享受，满满的生活饱足，我都从来没有珍惜，我也从来不会去感谢你。然后在这个时候，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以为我也可以解决，可是在我要真的是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走到尽头的时候，原来我还是要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没有那么容易，说神说要帮你就帮你，没有那么简单的。我真的哭了好久，我跪了好久，因为我已经找不到什么任何的方式跟方法。我每天就是哭，我每天一起来睡觉，起来就是跪着祷告哭，一直跪着祷告哭。第一个当然是先忏悔，我把我种种的罪孽，我自己本身的罪，跪到神面前，一一向神忏悔。我说你把我养得那么大，把我养得这么好，我既然去浪费你所给我的这样子，那如果我那时候也没有说所谓的是不是恋，或者说是神给我的什么的那个不满，我只是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要解决事情。可是解决事情我就一定要求告神，我就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如果你能帮我的话，先帮我把我老公保回来，然后第二个，我老公回来了，如果这个负债没有解决，那还是一样的苦，还是一样的痛。我就跟主耶稣说，求你帮我。但是讲得很快，可是中间那个过程我是祷告了很多天很多天很多天，那很多天是每天都在祷告的。我说你就救我这一次，我说我就那么第一次求你，你就救我这一次。后来真的是蒙神垂听我的祷告，然后再跟我又回到我的余家这边的夫家讲说，我要怎么解决事情，把我的方案讲出来，把我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很谢谢我公公非常的爱我这一家。他说好，我就把我们老家的那个彰化的地卖掉，然后我二哥也借我了500多万，我大伯也借我了100多万，就这样把亲戚的钱呢凑了1000多万，这样就还人家的债。这等于是说我所欠的钱只欠我自己余家的人。那等于说我如果我倒了，等于是我余家也要倒的；如果是我先生倒了，我的余家也要倒了这样子。那我就跟主耶稣讲说，谢谢你救了这一次。我说我会回到教会。我同时也跟我先生讲说，我并不是要彰显说主耶稣多伟大。可是在我处理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神给我帮助，我们才有这个机会起死回生。 那我先生有没有听在有没有听有没有听听进去，我是不晓得，可是我要跟他讲这个过程。后来我偶尔就会来，就是因为第一次嘛，你被神感动，好就来教会。可是人很奇怪，真的是很欠骂这样子。然后在平顺的时候呢，你又忘记了，偶尔到教会，然后觉得哎，我很忙这样，我又忘了这个说跟神说我要回教会，就又很少的来教会这样子。然后哎，其实我还真的很顺利这样。然后在第二点的时候，真正让我打击最大的时候是我爸爸，就在民国86年的时候，我妈妈蒙主恩召，她那时候是69岁。我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真的是夫妻感情真的很好。我爸爸从来没有跟我妈妈有大小声过。然后我就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我爸妈妈感情很好。然后就是在我妈妈离世的那离世之后那个一年，我爸爸受不了那个打击。我爸爸身体很好，他虽然年纪大，他只有高血压跟那个胃痛，然后胃病。然后就是妈妈走，他那一年整个人就变得很苍老，苍老也就算了，就变成老年痴呆症。然后就我们整个家子人都不认识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就很难过啊，怎么会说哎，爸爸怎么突然就是老年痴呆症，那生意好好的，妈妈走了，他就是整个躯壳都变空了这样子。我们都不认识。然后我们就本来刚照顾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耐心哦，还有那个体力要照顾爸爸。然后可是有时候那个老人痴呆症真的很难去照顾，他有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就给你跑出去，真的找不到人。我哥哥每次为了他就放下身边的工作，就是开车，就是沿路找我爸这样子，很多次的。那我哥哥当然感谢主啦，我爸爸就是好多小天使哦，就会有不认识的人哦，他就在派出所这样子，然后就把爸爸就带到我家里去。那我哥哥嫂嫂也可能也累了这样子，他就觉得说啊，他就跟我们兄弟姐妹讨论说能不能放疗养院这样。然后只要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举反对票就不准就对了，好不准就不准。然后我们就有第二方案，说好一到礼拜五是我两个哥哥照顾，那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天是我们姐妹照顾，因为我们都嫁人了。然后我就跟我姐姐就是假日要照顾我爸爸这样子。真的那一年下来一年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很累。然后我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当下我们都有祷告，就是求神医治我老爸的病这样子，可是就是没起来啊，祷告没有用，就是没起来。那我就突然想到说，我要发重誓，我就跟主耶稣发起誓，主耶稣啊，我待会我是先忏悔完毕，我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是你的女儿月间小姐妹，你最，我跟主耶稣这样讲，我说你最可爱的小姐妹这样子。我说我真的是很不受教，我又来找你了，我要找你要东西了。只要主耶稣能让我爸爸清醒，我那时候说求主耶稣能医治我爸爸的病，让我爸爸能清醒，还要有回复他那个生病前的健康的身体，我愿意。只要神医治我爸爸的病。要清醒的，我都讲好了，要清醒的，要身体健康的，我愿意回到主面前。哦，我真的是发就是启示，前面的那个祷告都没有启示，我只是跟主耶稣救我，这次不是，我真的发启示说，神啊，我爸爸起来，我一定回教会，我一定会回到教会。前面说了这么多的谎，对爸爸妈妈说那么多谎，我觉得说那个都可以带过，可是当下我觉得说。哦，我发这个启示，我是真的很诚心诚意向神祷告这样子。那过了不是一下下，过了不久，我哥哥说，哎，老爸清醒，老爸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你呀。他说那个被怎么没有在他身边，我就回娘家回中立，看到我爸爸清醒，哦，我就说，老爸，你要感谢你的主耶稣。我说为什么？我跟主耶稣讲哦，你起来了。你在不要这边让子神志不清，你起来了，我跟主耶稣讲说，我就要回到神的家， 我就要去教会聚会这样子，因为我只有在我国中之前，像我对教会的道理跟赞美诗，我的记忆都是在我国中之前，因为之前的那些的所谓的灵修非常的饱足这样。可是在我念专科以后，一直到我结婚生小孩，我中间都是空空虚虚的，所以我的印象中就是我国小所累积的就对了，但是这中间会觉得说不足就是了。然后我这个阶段我爸爸起来的时候，他又开始了，又拿了圣经，爸爸真的是神派的，真的是主耶稣派的工人。哎，我讲的很简单，其实那中间真的是经历了很大的风波跟苦难。那我爸爸起来的时候，他又拿着圣经呢，我跟你讲，他就跟那个什么长职一样，他会先写一个主题题目，他就开始这个题目，他就开始跟你翻圣经啊，来跟你佐证确信的道理这样，然后就这样累积下来。他没那么简单哦，写他是讲完之后，他会，我不晓得说传道会不会做笔记，我爸爸都会把他准备的东西，他会写一个笔记。他写完之后，那个章节他拿给我说：“哎，贝啊，你这个带回台北去，你有空的时候再翻一翻爸爸讲的，你再回去再复习一下，加深印象。”这期间，这两三年的期间，我很感谢神说，我的中间的空洞的这个灵修的这个阶段，借着我爸爸向我们姐妹兄弟姐妹来传福音这样子。可能神也是觉得说我太不上进了这样子，所以就借着让我爸爸在那个他的那个什么，我妈妈去世，他老人痴呆症之后，他清醒之后，因为很，其实很多信徒都知道很多道理我们不明白，可是你不晓得要问谁，有时候去问传道或是长子，你有时候不好开口，你最亲，因为你会被旁边的那个长子问说：“哎，你信主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就不好意思发问。我爸爸就是很好的活圣经就对了，就是会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样子。我很感谢神说，神给我这么大的考验，然后回到教会，回到教会的时候，我是真的回来了。我想说，大家在认识我的时候，是我回到教会了。你们会认为说，我现在为什么那么爱主耶稣？以前的想法说，只要我心中有主耶稣，我心中有主耶稣，我只要祷告阿妹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就说，不单只心中要有主耶稣，而且你要敬畏主耶稣。然后我就是在我常常就是，中间这边写好多、哦。我大概讲我自己的那个这心理分享，那个见证分享。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说，以前是爸爸妈妈帮我求的，那我现在心态不是。当我再回到真耶稣教会的时候呢，那种感觉不一样，我是真的重生了，就跟那个新信徒受洗新受洗的感觉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非常的那个充满这样子，以前都没有那种感觉，才知道说活在主的爱里是非常的快乐这样子。我很感谢神。后来我这边，这是我第二个试炼，我主要是说我真正回到教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这样子。虽然神给我这么大的考验，可是那个考验也让我长大，让我懂事。虽然年纪一大把了，40岁，可是我的心态就觉得就是很爱玩这样子。这个时候才重新认识主耶稣。那主耶稣对我来讲，他是真的很爱我，不管我前面做了多少错事情，他就这样考验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在这种试验当中，让我觉得在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不是爸妈帮我求，是我自己去跟主耶稣同心同在一起了这样子。那到8:30吗？然后，还有就是，在我儿子，其实我带我小朋友，我两个儿子都已经受洗了嘛，在这个中间啊，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有勉励我说，他说：“贝啊，我跟你讲哦，你有两个宝贝啊，虽然说他要受洗呢， 要双方他在他未成年要双方的家长要签名这样子，可是呢，嗯，你还是要想办法，你要尽你自己的做母亲的责任，要把他把两个儿子要归入主耶稣的门下。然后我刚开始我刚开始也不觉得这样，可是我爸爸一直勉励我说，你一定要把两个儿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样子。那我说我要怎么做吧，然后我爸说你要怎么做，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回到主耶稣那边了吗？到主耶稣那边你就要带小孩去聚会啊，你总不能说你一个人我一个人去聚会，两个儿子就摆在家里给你先生给你婆婆照顾，你是太没有责任了这样。可是当下我婆婆跟我先生不是非常的赞成，他认为说，我先生认为说儿子是他的，那他要给他什么捧到的，以后他万一走了没有人帮他送终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现在一直反对啊，那我的个性就是我要就是我要，因为可能是我爸爸给我很多的激励这样子。我跟我爸说怎么办，我爸说祷告啊，你现在不是学会祷告了吗？你不是祷告很有功效吗？你以前看爸爸祷告的时候你就是知道爸爸祷告很有功效的，那时候你现在不会学会凡世界的祷告吗？都靠主耶稣吗？我说对。然后我就每次聚会的时候，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耶稣，明天是安息日哦，我说不管有什么阻挡，不管有什么的事情，求主耶稣都帮我阻挡着，我一定要去安息日。那我去教会的时候，我两个儿子我也要带去这样。那先生不是很高兴，然后我婆婆说，哎，外孙卖啊，他讲台有这孙子不准给我带走。然后我就跟我婆婆，我真的很不孝，我说儿子是我生的，我说我带去教会，我说我自己儿子我自己生我自己带。然后我婆婆就反正也不是很高兴，我就是执意把我两，因为我老公要出去打麻将嘛，他也不带小孩子啊，那孩子是我婆婆带啊。然后我就把我两个孩子就带去教会来墓道，然后墓道很久了，然后我儿子他最怕的地方就是灵恩会要领那个圣餐礼，他觉得说他在那个宗教教育都是一样的小伙子小朋友们啊，凭什么我们一样平常就是要读经啊，一样的功课啊，那他们为什么可以领圣餐礼而我就不可以？我们平民都是一样的人啊。我就跟我老大讲说，因为你还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你还没有受洗，我说你要祷告啊，然后求神带路啊，神会听到我们祷告这样子。那这个中间也是我要了很久，我一直跟我老公讲说，那时候我老公已经在这个墓道这个过程，一直到他在受洗之前，我老公在重庆，我那时候从重庆回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坐了那个，这是另外一个过程，我们已经坐了那个摩托车了，我们已经结束掉那个进口贸易商的海产。然后我老公那时候在重庆，然后我就问我，那时候四月份的时候春季联会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某你那个四月份你有没有时间，你有没有机会来那个来台北。我先生说他那时候要赶出货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他说什么事吗？我说没有，我只问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讲说他的 schedule 都排好，不可能回台北这样子。我就很沮丧啊，我就跟我老大说怎么办，你爸爸不回来怎么办，就算你爸爸回来他可能也不会签名啊，你爸爸一直反对你也知道。可是我们三个人，我跟我两个儿子都会跪下祷告跟神说，我要受洗我要受洗，神啊请你拣选我，请你拣选我，我要做你的儿子这样子。后来就是很莫名其妙，那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老公就打电话说，哎，我在香港机场哦，我要回台北这样子。我说啊，我说你要回来啊，他说刚好有这边那个台湾的厂商要有事情要处理的啊。我真的很感谢神，这样真的是感谢神。我就跟那个苏执事说，苏执事我要两张那个什么报名表。我说什么报名表？受洗报名表下没贴。我说我两个儿子啊。哦，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啊，我说我老公要回来，然后我只说我老公要回来，不代表我老公要签名哦。我就最起码我有这个 chance， 我有这个机会就对了。我就跟神求说，哎，宝贝啊，爸爸要回来，我们赶快祷告，讲爸爸要回来，爸爸要回来。那礼拜六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老公到了，我说，哎，先生， 麻烦你一下，我说签名，他签什么名啊？其实我本来想用一种欺骗的手段，后来想想说，叫他签名就好了，因为他常常签名我去办事情，他已经习惯说，他很相信我啊，他去签名我去办事。我本来想用这方式，签名，后来不对啊，我当时欺骗主耶稣我就说，好，我跟你讲。这个是抬头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的小孩子要受洗，真耶稣教会的受洗，因为他们两个是未满十八岁未成年，要双方家长要同意签名，而且你的同意是要真的同意哦，不要因为我的任性要求你签名，你签名不可以哦，主耶稣不高兴不愿纳。他说哦，那么调掰啊，我说不是调掰，我说这是签名是以事负责，我说你自己很清楚什么叫签名，这个是向主耶稣交给主耶稣的，这是很慎重的事情。然后当下我老公本来他不愿意签，然后就跟他讲，其实我老公我先生他也说，他说其实你们的神也不错。然后我说嘿，你也知道我的神不错，他说其实你的平常所作所言呢、都很好。然后我当下我就觉得，原来我平常的生活习惯都是在荣耀神，我原来是我老公都看在眼里，这样子我都记在心里面这样子。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签名吗？然后我老大他现在已经国二，他那时候忘记是小学几年级的时候，他说爸，我要吃圣餐礼。我老公说什么叫圣餐礼？我说我弟说就是饼啊跟血啊、然后我老公说什么血，我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我说对了，我们受洗之后就可以吃饱血啊，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孽这样。那我老公不晓得是懂还是不懂，我大概就是解释给他听整个过程这样子。那真的感谢神，他签名的时候我说阿们，感谢主这样子。然后我儿子就很高兴说，哦，今天我这次的那个联欢会我可以领圣餐礼，这样他就很期待又很高兴，这样很感谢神。所以这是我三个见证。因为已经其实我自己分其实我总结一下好吧，又不是因为太多了，就因为我这边有自己有我自己的比较有文绉绉的字句这样子。若不是因为神的爱，我怎能又回到父亲这边呢？若不是因他的爱，我又岂能又与父同享安息与喜乐呢？因为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在无助孤单的时候，我要该如何面对呢？遭遇困难的时候，我又该如何处理呢？那是不是会找个让你倾吐心事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们身边活在世上我们非常格外需要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位真耶稣教会的真神。好，感谢主。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那福气归给在座的弟兄姐妹。阿门。